第六章，洗手。岳不群收入林平之于门墙后，率领众弟子进往刘府拜会。刘正风得到讯息，又惊又喜。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君子剑华山掌门居然亲身驾到，忙迎了出来，没口子的道谢。岳不群甚是谦和，满脸笑容的致贺，和刘正风携手走进大门。天门道人定仪师太、余沧海、文先生和山七等也都降阶相迎。余沧海心怀鬼胎，寻思华山掌门亲自到此，谅那刘正风也没这般大的面子，必是为我而来。他五欲剑派虽然人多势众，我青城派可也不是好惹的。岳不群倘若口出不逊之言，我先问他令狐冲嫖妓数娼是什么行径，当真说翻了脸，也只好动手。哪知岳不群见到他时，一般的深深一揖，说道：余观主，多年不见，越发的清健了。余沧海作揖还礼，说道：岳先生你好。个人寒暄得几句，刘府中又有各路宾客陆续到来。这天是刘正风金盆洗手的正日，到得已十二刻，刘正风便返入内堂，由门下弟子招待客人，将近50-600位远客流水般涌到。丐帮副帮主张金鳌、镇州六合门夏老全师率领了三个女婿，川二三峡神女丰铁老老、东海海沙帮帮主潘侯、曲江二友神刀白客、神笔如西斯等人先后到来。这些人有的互相熟识，有的只是慕名而从未见过面，一时大厅上招呼引荐，喧声大作。天门道人和定仪师太分别在厢房中休息，不去和众人招呼。均想今日来客之中，有的固然在江湖上博有名声地位，有的却显示不三不四之辈。刘正风是衡山派高手，怎的这般不知自重，如此滥交，岂不堕了我五岳剑派的名头？岳不群名字虽然叫做不群，却十分喜爱朋友。来宾中许多籍籍无名，或是名声不甚清白之徒，只要过来和他说话，岳不群一样和他们有说有笑，丝毫不摆出华山派掌门高人一等的架子来。刘府的众弟子指挥厨夫仆役里里外外摆设了200来席，刘正风的亲戚门客账房和刘门弟子像大年、米维义等肃请众宾入席。依照武林中的地位声望，泰山派掌门天门道人该做首席，只是五岳剑派结盟，天门道人和岳不群、定仪师太等有一半是主人，不便上座。一众前辈民宿便群相备让，谁也不肯坐首席。忽听得门外砰砰两声铜响，跟着鼓乐之声大作，又有鸣钟喝道的声音，显示什么官府来到门外。群雄一愣之下，只见刘正风穿着崭新熟罗长袍，匆匆从内堂奔出，群雄欢声道贺。刘正风略一拱手便走向门外，过了一会 见他恭恭敬敬地陪着一个身穿公服的官员进来。群雄都感奇怪，难道这官儿也是个武林高手？眼见他虽衣履黄然，但双眼昏昏，一脸酒色之气，显非身具武功。岳不群等人则想，刘正风是衡山城大绅士，平时免不了要结交官府，今日是他大喜的好日子，地方上的官员来敷衍一番，那也不足为奇。却见那官员昂然直入，居中一站，身后的衙役右腿跪下，双手高举过顶，呈上一只用黄缎覆盖的托盘，盘中放着一个卷轴。那官员弓着身子接过了卷轴，朗声道：“圣旨到，刘振峰听旨。”群雄一听都吃了一惊。刘振峰金盆洗手，封建归隐，那是江湖上的事情，与朝廷有什么相干？怎么皇帝下起圣旨来？难道刘振峰有逆谋大举，给朝廷发觉了？那可是杀头抄家、诛九族的大罪呀！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节，顿时便都站了起来，沉不住气地便去抓身上兵刃，料想这官员既来宣旨，刘府前后左右一定已密布官兵，一场大厮杀已难避免，自己和刘正风交好，绝不能袖手不理。再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己既来刘府赴会，自是逆党中人，纵欲置身事外，又岂可得？只待刘正风变色喝骂，众人白刃相交，顷刻间便要将那官员斩为肉酱。哪知刘振峰竟是镇定如恒，双膝一屈便跪了下来，向那官员连磕了三个头，朗声道：“微臣刘振峰听旨，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群雄一见无不愕然。那官员展开卷轴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湖南省巡抚奏之，衡山县俗名刘振峰，急公好义，功在商子，弓马练熟，才堪大用，着实受参将之职，今后报效朝廷，不负正望，钦此。”刘振峰又磕头道：“微臣刘振峰谢恩，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站起身来向那官员弯腰道：“多谢张大人栽培提拔。”那官员染须微笑说道：“恭喜恭喜刘将军，此后你我一殿为臣，却又何必客气？”刘正风道：“小将本是一介朝莽匹夫，今日蒙朝廷授官，故事皇上恩泽广备，令小将光宗耀祖，却也是当道恩相巡抚大人和张大人的御阁栽培。”那官员笑道：“哪里哪里。”刘振峰转头向方千军道：“方贤弟，奉敬张大人的礼物了。”方千军道：“早就预备在这里了。”转身取过一只圆盘，盘中是个锦服包裹。刘振峰双手取过，笑道：“谢谢微礼，不成敬意，张大人笑纳。”那张大人笑道：“自己兄弟，刘大人却又这般多礼。”使个眼色，身旁的差役便接了过去。那差役接过盘子时，双背向下一沉，显然盘中之物分量着实不轻，并非白银，而是黄金。那张大人 梅花眼笑，说道：小弟公务在身，不客久留。来来来，斟三杯酒，恭贺刘将军今日封官受职，不久又再升官进爵，皇上恩泽绵绵加倍。早有左右斟过酒来，张大人连敬三杯，拱拱手转身出门。刘振峰满脸笑容，直送到大门外，只听鸣锣喝道之声响起，刘府又放李冲相送。这一幕大出群雄意料之外，人人面面相观，作声不得，个人脸色又是尴尬又是诧异。来到刘府的一众宾客虽然并非黑道中人，也不是犯上作乱之徒，但在武林中各具名望，均是自视甚高的人物，对官府向来不瞧在眼中。此刻见刘振峰趋炎附势，给皇帝封一个参将那样芝麻绿豆的小小武官，便感激涕零，做出种种肉麻的神态来，更且公然行贿，心中都瞧他不起。有些人忍不住便露出鄙夷之色，年纪较大的来宾均想，看这情形，他这顶官帽定是用金银买来的，不知他花了多少黄金白银才买得了巡抚的宝举。刘振峰向来为人正直，怎的临到老来利禄熏心，居然不择手段地买个官来做做。刘振峰走到群雄身前，满脸堆欢，依请个人就坐，无人肯坐首席，居中那张太师椅便任其空着。左手是年寿最高的六合门夏老全师，右手是丐帮副帮主张金鳌。张金鳌本人虽无惊人异业，但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丐帮帮主解封武功及名望均高，人人都敬他三分。群雄纷纷坐定，溥仪上来献菜斟酒，米维义端出一张茶几，上面铺了锦缎，向大年双手捧着一只金光灿烂近长尺半的黄金盆子，放在茶几之上，盆中已渗满了清水。只听得门外碰碰碰放了三声痛，跟着碰啪碰啪的连放了八响大爆竹。在后厅花厅坐席的一众后辈子弟都涌到大厅来瞧热闹，刘振峰笑嘻嘻地走到厅中，抱拳团团一一，群雄都站起还礼。刘振峰朗声说道：众位前辈英雄，众位好友，众位年轻朋友，各位远道光临。刘振峰时事脸上贴金，感激不尽。兄弟今日金盆洗手，从此不过问江湖上的事，各位想必已知其中的原因。兄弟已受朝廷恩典，做一个小小的官儿。常言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江湖上行事讲究义气，国家公事却需奉公守法，以报君恩。这两者如有冲突，叫刘振峰不免为难。从今以后，刘振峰退出武林，我门下弟子如果愿意改投别门别派，各任其便。刘某邀请各位到此，乃是请众位好朋友做个见证，以后各位来到衡山城，自然仍是刘某人的好朋友。不过武林中的种种恩怨是非，刘某却恕不过问了。说着又是一揖。群雄早已料到他有这一番说话，均想他一心想做官，那是人各有志，勉强不来，反正他也没得罪我， 从此武林中算没了这号人物便是。有的则想，此举实在有损衡山派的光彩，想必衡山掌门莫大先生十分恼怒，是以进眉到来。更有人想，五岳剑派近年来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生得人钦仰，刘正风却做出这等事来，人家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却不免此冷。也有人幸灾乐祸，寻思说什么五岳剑派是侠义门派，一遇到升官发财还不是巴巴的向官员磕头，还提什么侠义二字。群雄各怀心事，一时之间大厅上鸦雀无声。本来在这情景之下，个人应纷纷向刘正风道贺，恭维他什么福禄全归、急流勇退、大智大勇等等才是。可是一千余人寂寂一堂，竟是谁也不说话。刘正风转身向外朗声说道，弟子刘正风蒙师恩收入门下，授以武艺，未能张大衡山派门楣，十分惭愧。好在本门有莫师哥主持，刘正风勇勇入路，多刘某一人不多，少刘某一人不少，从今而后刘某人金盆洗手，专心仕宦，却也绝技不用师父武艺，以求升官进爵。至于江湖上的恩怨是非、门派争执，刘正风更加绝不过问。若为誓言，有如此剑。右手一翻，从袍底抽出长剑，双手一板，啪的一声，将剑锋板得断成两截。他折断长剑，顺手让两截断剑坠下，刺刺两声轻响，断剑插入了青砖之中，群雄一见皆尽骇意。自这两截断剑插入青砖的声音中听来，这口剑显示砍金断玉的力气，以手劲折断一口寻常钢剑，以刘正风这等人物自是毫不稀奇，但如此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折断一口宝剑，则手指上功夫之纯，实是武林中一流高手的照应。文先生叹了口气说道，可惜可惜，也不知是他可惜这口宝剑，还是可惜刘正风这样一位高手竟然甘心去投靠官府。刘正风脸露微笑，捋起衣袖，伸出双手便要放入金盆，忽听得大门外有人厉声喝道，且住。刘正风微微一惊，抬起头来，只见大门口走进四个身穿黄衫的汉子。这四人一进门分往两边一站，又有一名身材甚高的黄衫汉子从四人之间昂首直入，这人手中高举一面五色锦旗，旗上缀满了珍珠宝石，一展动处发出灿烂宝光。许多人认得这面旗子的，心中都是一凛。五岳剑派盟主的令旗到了。那人走到刘正风身前，举旗说道，刘师叔奉五岳剑派左盟主旗令，刘师叔金盆洗手大事，请暂行押后。刘正风躬身说道，但不知盟主此令是何用意。那汉子道，弟子奉命行事，实不知盟主的懿旨，请刘师叔恕罪。刘正风微笑道，不必客气，贤侄是千丈松矢贤侄吧。他脸上虽然露出笑容，但语音已微微发颤，显然这件事来得十分突兀。 以他如此多力阵仗之人，也不免大为震动。那汉子正是崇山派门下的弟子千丈松矢登达，他听得刘振峰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外号，心中不免得意，微微躬身说道：弟子史登达拜见刘师叔。他抢上几步，又向天门道人、岳不群、定仪师太等人行礼，说道：崇山门下弟子拜见众位师伯师叔。其余四名黄衣汉子同时躬身行礼。定仪师太甚是欢喜，一面欠身还礼，说道：你师父出来阻止这件事，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说呢，咱们学武之人侠义为重，在江湖上逍遥自在，去做什么老舍子的官儿？只是我见刘贤弟一切安排妥当，绝不肯听老尼姑的劝，也免得多费一番唇舌。刘振峰脸色慎重，说道：当年我五岳剑派结盟，约定攻守相助，维护武林中的正气，遇上和武派有关之事，大伙儿须得听盟主的号令，这面五色令旗是我武派所共制，见令旗如见盟主，原是不错。不过在下今日金盆洗手，是刘某的私事，既没有违背武林的道义规矩，更与五岳剑派并不相干，那便不受盟主其令的约束，请使贤侄转告尊师，刘某不奉其令，请左师兄恕罪。说着走向金盆，史登达身子一晃，抢着拦在金盆之前，右手高举锦旗，说道：刘师叔，我师父千叮万嘱，务请师叔暂缓金盆洗手。我师父言道，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大家情若兄弟，我师父传此其令，既是顾全五岳剑派的情谊，亦为了维护武林中的正气，同时也是为刘师叔的好。刘正峰道：我这可不明白了，刘某金盆洗手喜宴的请柬早已恭恭敬敬地派人送上崇山，另有长函禀告左师兄，左师兄倘若真有这番好意，何以事先不加劝止，直到此刻才发其令阻拦？那不是明摆着要刘某在天下英雄之前出尔反尔，叫江湖上好汉耻笑于我？史登达道：我师父嘱咐弟子言道，刘师叔是衡山派铁铮铮的好汉子，义薄云天，武林中同道向来对刘师叔甚是尊敬，我师父心下也十分钦佩，要弟子万万不可有丝毫失礼，否则严惩不贷。刘师叔大名播于江湖，这一劫却不必过虑。刘振峰微微一笑，说道：这是左盟主过奖了，刘某焉有这等声望？定仪师太见二人僵持不决，忍不住又插口道：刘贤弟，这事便搁一搁又有何妨，今日在这里的个个都是好朋友，不会有谁来笑话于你，就算有一二不知好歹之徒妄似讥评，纵然刘贤弟不和他们计较，凭你就先放他不过。说着眼光在个人脸上一扫，大有挑战之意，要看谁有这么大胆来得罪他五岳剑派中的同道。刘振峰点头道：既然定仪师太也这么说，在下金盆洗手之事延至明日午时再行，请各位好朋友谁都不要走， 在衡山多盘旋一日，待在下向崇山派的众位贤侄详加讨教。便在此时，忽听得后堂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喂，你这是干什么的？我爱跟谁在一起玩，你管得着吗？群雄一愣，听他口音便是早一日和于沧海大抬旗杠的少女曲飞烟。又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道：你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许乱动乱说，过得一会我自然放你走。曲飞烟道：咦，这倒奇了，这是你的家吗？我喜欢跟刘家姐姐到后园子去捉蝴蝶，为什么你拦着不许？那人道：好吧，你要去自己去好了，请刘姑娘在这里待一会儿。曲飞烟道：刘姐姐说见到你便讨厌，你快给我走得远远的，刘姐姐又不认得你，谁要你在这里缠七缠八。只听得另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妹妹，咱们去吧，别理他。那男子道：刘姑娘，请你在这里稍坐片刻。刘正风越听越气，寻思哪一个大胆狂徒到我家来撒野，居然敢向我亲而无礼。刘门二弟子米维义闻声赶到后堂，只见师妹和曲飞烟手牵着手站在天井中，一个黄衫青年张开双手拦住了他二人。米维义一见那人服色认得是崇山派的弟子，不禁心中有气，咳嗽一声大声道：这位师兄是崇山派门下吧？怎不到厅上坐？那人傲然道：不用了，奉盟主号令要看住刘家的眷属，不许走脱了一人。这几句话声音并不甚响，但说得交襟异常，大厅上群雄人人听见，无不为之变色。刘正风大怒，向史登达道：这事从何说起？史登达道：万师弟出来吧，说话小心些，刘师叔已答应不洗手了。后堂那汉子应道：是，那就再好不过。说着从后堂转了出来，向刘正风唯一躬身说道：崇山门下弟子万太平参见刘师叔。刘正风气得身子微微发抖，朗声说道：崇山派来了多少弟子，大家一起现身吧。他一言不毕，猛听得屋顶上大门外厅角落后园中前后左右数十人齐声应道：是，崇山派弟子参见刘师叔。几十人的声音同时叫了出来，声迹响亮，又是出其不意，群雄都吃了一惊。但见屋顶上站着十余人，一色的身穿黄衫，大厅中诸人却各样打扮都有，显然是早就混了进来，暗中监视着刘正风，在一千余人之中谁都没有发觉。定仪师太第一个沉不住气，大声道：这是什么意思？太欺负人了。史登达道：定仪师伯赎罪，我师父传下号令，说什么也得劝阻刘师叔，不可让他金盆洗手，深恐刘师叔不服号令，因此上多有得罪。便在此时，后堂又走出十几个人来，却是刘正风的夫人、他的两个幼子以及刘门的七名弟子，每一人身后都有一名崇山弟子，手中都持匕首，抵住了刘夫人等人后心。刘振峰朗声道：众位朋友，非是刘某一意孤行，今日左师兄竟然如此相携， 刘某若为威力所驱，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左师兄不许刘某金盆洗手。嘿嘿，刘某头可断，志不可屈。说着上前一步，双手便往金盆中伸去。史登达叫道：“且慢！”令其一斩，拦在他身前。刘正风左手急探两根手指往他眼中插去，史登达双臂向上挡格，刘正风左手缩回，右手两根手指又插向他的双眼。史登达无可招架，只得后退。刘正风亦将他逼开，双手又伸向金盆，只听得背后风声肃然，有两人扑将上来。刘正风更不回头，左腿反弹而出，砰的一声将一名崇山弟子远远踢了开去，右手变身抓住另一名崇山弟子的胸口，顺势提起向史登达直去。他这两下左腿反踢，右手反抓，便如背后伸了眼睛一般，部位既准，动作又快得出奇，却是内家高手，大非寻常。崇山群弟子一愣之下，一时无人再敢上来。站在他儿子身后的崇山弟子叫道：“刘师叔，你不住手，我可要杀你公子了。”刘振峰回过头来向儿子望了一眼，冷冷地道：“天下英雄在此，你胆敢动我儿一根汗毛，你数十名崇山弟子尽皆身为肉泥。”此言倒非虚声恐吓，这崇山弟子倘若当真伤了他的幼子，定会激起公愤，群起而攻，崇山弟子那就难逃公道。他一回身，双手又向金盆伸去，眼见这一次再也无人能加阻止，突然银光闪动，一件细微的暗器破空而至。刘正风背后两步，只听得噔的一声轻响，那暗器打在金盆边缘，金盆倾侧掉下地来，撑啷啷一声响，盆子翻转，盆底朝天，满盆清水都泼在地下，同时黄影晃动，屋顶上跃下一人，左足一起往金盆底踹落，一只金盆顿时变成平平的一片。这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瘦削异常，上唇留了两撇鼠须，拱手说道：“刘师兄，奉盟主号令，不许你金盆洗手。”刘振峰识得此人是崇山派掌门左冷禅的第四师弟费冰，一套大重阳手武林中赫赫有名，瞧情形崇山派今日前来对付自己的不仅第二代弟子而已，金盆既已被他踹烂，金盆洗手之举已不可行，眼前之事是尽力一战还是暂且忍辱。霎时间心念电转，崇山派虽执五岳蒙旗，但如此咄咄逼人，难道这里千余位英雄好汉谁都不挺身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当下拱手还礼说道：“费师兄驾到，如何不来喝一杯水酒，却躲在屋顶受那日晒之苦？崇山派多半另外尚有高手到来，一起都请现身吧。但是对付刘某，费师兄一人已绰绰有余，若是要对付这里许多英雄豪杰，崇山派只怕尚嫌不足。”费冰微微一笑说道：“刘师兄何须出言挑拨离间，就算单是和刘师兄一人为敌，在下也抵挡不了适才刘师兄这一手小落厌世。崇山派绝不敢和衡山派有什么过不去，绝不敢得罪了此间哪一位英雄， 甚至连刘师兄也不敢得罪了，只是为了武林中千百万同道的身家性命前来相求，刘师兄不可金盆洗手。此言一出，听上群雄尽皆愕然。均想刘振峰是否金盆洗手，怎么会和武林中千百万同道的身家性命相关？果然听得刘振峰接口道，费师兄此言未免太也抬举小弟了，刘某只是衡山派中一介庸手，儿女俱幼，门下也只收了这么八九个不成才的弟子，委实无足轻重之志，刘某一举一动怎能涉及武林中千百万同道的身家性命？定仪师太又插口道，是啊，刘贤弟金盆洗手去做那芝麻绿豆官，老实说邻里也大大的不以为然，可是人各有志，他爱升官发财，只要不害百姓，不坏了武林同道的义气，旁人也不能强加阻止啊。我瞧刘贤弟也没这么大的本领，居然能害到许多武林同道。费冰道，定仪师太，你是佛门中有道之士，自然不明白旁人的鬼魅伎俩。这件大阴谋倘若得逞，不但要害死武林中不计其数的同道，而且普天下善良百姓都会大受毒害。各位请想一想，衡山派刘三爷是江湖上名头响亮的英雄豪杰，岂肯自甘堕落去受那些肮脏狗官的龌龊气？刘三爷家财万贯，哪里还贪图升官发财？这中间自有不可告人的原因。群雄均想，这话倒也有理，我早在怀疑以刘振峰的为人去做这么一个小小武官，实在太过不伦不类。刘振峰不怒反笑说道，费师兄，你要血口喷人也要看说得像不像，崇山派别的师兄们便请一起现身吧。只听得屋顶上东边西边同时各有一人应道，好，黄影晃动，两个人已站到了厅口，这轻声功夫便和刚才费冰月下时一模一样。站在东首的是个胖子，身材魁伟，定仪师太等认得他是崇山派掌门人的二师弟波塔首丁勉。西首那人却极高极瘦，是崇山派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仙鹤首陆伯。这二人同时拱了拱手说道，刘三爷请，诸位英雄请。丁勉、陆伯二人在武林中都是大有威名，群雄都站起身来还礼。眼见崇山派的好手陆续到来，个人心中都隐隐觉得今日之事不易善罢，只怕刘振峰非吃大亏不可。定仪师太气愤愤地道，刘贤弟你不用担心，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礼字，别瞧人家人多势众，难道咱们泰山派、华山派、衡山派的朋友都是来睁眼吃饭不管事的不成？刘振峰补笑道，定仪师太，这件事说起来当真好生惭愧，本来是我衡山派内里的门户之事，却劳得诸位好朋友操心，刘某此刻心中已清清楚楚，想必是我莫师哥到崇山派左盟主那里告了我一状，说了我种种的不是，以致崇山派的诸位师兄来大家问罪。好好好，是刘某对莫师哥失了礼数，由我向莫师哥认错赔罪便是。费冰的目光在大厅上自东而西的扫射一周，他眼睛眯成一线，但金光灿然， 显得内力深厚，说道：此事怎的跟莫大先生有关了？莫大先生请出来，大家说个明白。他说了这几句话后，大厅中寂静无声，过了半晌，却不见潇湘夜雨莫大先生现身。刘振峰苦笑道：我师兄弟不和，武林朋友众所周知，那也不需相瞒。小弟仗着先人遗荫，家中较为宽裕，我莫师哥却家境贫寒，本来朋友都有通财之谊，何况是师兄弟。但莫师哥有此见贤，绝足不上小弟之门。我师兄弟已有数年没来往，不见面，莫师哥今日自是不会光临了。在下心中所不服者，是左盟主只听了我莫师哥的一面之词，便派了这么多位师兄来对付小弟，连刘某的老妻子女也都成为阶下之囚，那未免是小题大做了。费冰向史登达道：举起令旗。史登达道：是。高举令旗往费冰身旁一站，费冰深然说道：刘师兄今日之事跟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没半分干系，你不需牵扯到他身上。左盟主吩咐了下来，要我们向你查明刘师兄和魔教教主东方不败暗中有什么勾结，设下了什么阴谋来对付我五岳剑派以及武林中一众正派同道。此言一出，群雄顿时悚然动容，不少人都惊叹一声：魔教和白道中的阴侠势不两立，双方结仇已逾百年，缠斗不休，互有胜败。这厅上千余人中，少说也有半数曾深受魔教之害，有的父兄被杀，有的师长受裁。一提到魔教，谁都切此痛恨。五岳剑派所以结盟，最大的原因便是为了对付魔教。魔教人多势众，武功高强，名门正派虽然各有绝艺，却往往不敌。魔教教主东方不败更有当世第一高手之称，他名字叫做不败，果真是一城以来从未败过一次，实是非同小可。群雄听得费冰指责刘振峰与魔教勾结，此事却与个人身家性命有关，本来对刘振峰同情之心立时消失。
刘振峰道：在下一生之中从未见过魔教教主东方不败一面，所谓勾结，所谓阴谋，却是从何说起？费冰侧头瞧着三师兄陆伯，等他说话。陆伯细声细语地说：这话恐怕有些不近不实了。魔教中有一位护法长老，名字叫做曲祥的，不知刘师兄是否相识？刘振峰本来十分镇定，但听到他提起曲祥二字，顿时变色，口唇紧闭，并不答话。那胖子丁勉自尽听后从未出过一句声，这时突然厉声问道：你是不是得曲祥？他化身洪亮之极，这七个字吐出来，人人耳中嗡嗡作响。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材本已魁梧其伟，在个人眼中看来似乎更突然高了尺许，显得威猛无比。刘振峰仍不置答，数千对眼光都集中在他脸上，个人都觉刘振峰答与不答都是一样，他既然答不出来便等于默认了。过了良久，刘振峰点头道：不错， 曲阳曲大哥，我不但识得，而且是我生灵唯一知己，是最要好的朋友。霎时之间，大厅中嘈杂一片，平雄纷纷议论。刘正风这几句话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个人猜到他若非抵赖不认，也不过承认和这曲祥曾有一面之缘，万没想到他竟然会说这魔教长老是他的知交朋友。费冰脸上微现笑容，说道，你自己承认，那是再好也没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当。刘振峰，左盟主定下两条路，引你抉择。刘振峰宛如没有听到费冰的说话，神色木然，缓缓坐了下来，右手提起酒壶，斟了一杯酒，举杯就醇，慢慢喝了下去。群雄见他愁衫衣袖笔直下垂，不起半分波动，逐渐他定力奇高，在这紧急关头居然仍能丝毫不动声色，那是胆色与武功两者俱臻上称，方克如此，两者缺一不可，个人无不暗暗佩服。费冰朗声说道，左盟主言道，刘正风乃衡山派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时误交匪人，入了歧途，倘若能身自悔悟，我辈均是侠义道中的好朋友，岂可不与人为善，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左盟主吩咐兄弟转告刘师兄，你若选择这条路，限你一个月之内杀了魔教长老曲祥，提头来见，那么过往一概不救，今后大家仍是好朋友好兄弟。群雄均想，正邪不两立，魔教的旁门左道之事和侠义道人物一见面就拼个你死我活，左盟主要刘正风杀了曲祥自明心机，那也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刘正风脸上突然闪过一丝凄凉的笑容，说道，曲大哥和我一见如故，顷盖相交，他和我十余次连床夜话，偶然涉及门户宗派的意见，他总是深至叹息，认为双方如此争斗，殊属无谓，我和曲大哥相交只是研讨音律，他是七弦琴的高手，我喜欢吹箫，二人相见大多时候总是琴箫相合，武功一道从来不谈。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继续说，各位或者并不相信，然当今之事，刘振峰以为抚琴奏乐无人及得上曲大哥，而暗恐吹箫在下也不做第二人想，曲大哥虽是魔教中人，但自他琴音之中，我深知他性情高洁，大有光风奇月的襟怀，刘正风不但对他钦佩，亦且仰慕。刘某虽是一介鄙夫，却绝技不肯加害这位君子。平雄越听越奇，万料不到他和曲祥相交，竟然由于音乐，欲待不幸，又见他说得十分诚恳，实无半分作伪之态。均想江湖上奇行特例之事甚多，自来声色迷人，刘正风单于音乐也非易事，知道衡山派底细的人又想，衡山派历代高手都喜音乐，当今掌门人莫大先生外号潇湘夜雨，一把胡琴不离手，有琴中藏剑，剑发琴音八字外号。刘振峰由吹箫而和曲祥相结交，自也大有可能。费冰道， 你与曲魔头由音律而结交，此事左盟主早已查得清清楚楚。左盟主言道，魔教包藏祸心，知道我五岳剑派近年来好生兴旺，魔教难以对抗，便千方百计地想从中破坏，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或动以财帛，或又以美色。刘师兄素来操守严谨，那便设法投你所好，派曲祥来从音律入手。刘师兄，你脑子须得清醒些，魔教过去害死过咱们多少人，怎的你受了人家鬼魅伎俩的迷惑，竟然毫不醒悟。定仪师太说道，是啊，费师弟此言不错，魔教的可怕倒不在武功阴毒，还在种种诡计，令人防不胜防。刘师弟，你是正人君子，上了卑鄙小人的当，那有什么关系？你尽快把曲祥这魔头一剑杀了，干净爽快之极。我五岳剑派红气连枝，千万不可受魔教中歹人的挑拨，伤了同道的义气。天门道人点头道，刘师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人所共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你只需杀了那姓曲的魔头，侠义道中人谁都会翘起大拇指，说一声衡山派刘振峰果然是个善恶分明的好汉子，我们做你的朋友也都面上有光。刘振峰并不自答，目光射到岳不群脸上，说道，岳师兄，你是位明辨是非的君子，这里许多位武林高人都逼我出卖朋友，你却怎么说？岳不群说道，刘贤弟，倘若真是朋友，我被武林中人就为朋友两肋插刀，也不会皱一皱眉头，但魔教中那姓曲的显然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设法来投你所好，那是最最阴毒的敌人，他旨在害得刘贤弟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包藏祸心之毒不可言语。这种人倘若也算是朋友，岂不侮辱了朋友二字？古人大义灭亲，亲尚可灭，何况这种算不得朋友的大魔头、大奸贼。群雄听他侃侃而谈，都喝起彩来，纷纷说道，岳先生这话说得再也明白不过，对朋友自然要讲义气，对敌人却是诸恶勿尽，哪有什么义气好讲。刘振峰叹了口气，待人声稍尽，缓缓说道，在下与曲大哥结交之初，早就料到有今日之事，最近莫查情势，猜想过不多时，我五岳剑派和魔教便有一场大火拼，一边是同盟的师兄弟，一边是知交好友，刘某无法相助哪一边，因此才出此下策。今日金盆洗手，想要骗告天下同道，刘某从此退出武林，再也不与闻江湖上的恩怨仇杀，只盼置身事外，免受牵连，去捐了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五官来做做，原是自污，以求掩人耳目。哪想到左盟主神通广大，刘某这一步棋毕竟瞒不过他。群雄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心中均想到，原来他金盆洗手，暗中含有这等深意。我本来说嘛，这样一位衡山派高手，怎么会甘心去做这等芝麻绿豆小官？刘振峰一家解释，人人都发觉自己果然早有先见之明。费斌和丁勉、陆伯三人对视一眼，均感得意。若不是左师兄识破了你的奸计，及时 拦阻，便给你得逞了。刘振峰续道，魔教和我侠义道百余年来争斗仇杀，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之不尽。刘某只盼退出这腥风血雨的斗殴，从此归老林泉吹箫客子，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自想这份心愿并不违犯本门门规和五岳剑派的盟约。飞兵冷笑道，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为难之际临阵逃脱，岂不是便任由魔教横行江湖危害人间？你要置身事外，那姓曲的魔头却又如何不置身事外？刘振峰微微一笑说道，曲大哥早已当着我的面向他魔教祖师爷立下重誓，今后不论魔教和白道如何争斗，他一定置身事外，绝不插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费兵冷笑道，好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倘若我们白道中人去犯了他呢？刘振峰说道，曲大哥言道，他当尽力忍让，绝不与人争强斗胜，而且竭力弥缝双方的误会嫌隙。曲大哥今日早晨还派人来跟我说，华山派弟子令狐冲为人所伤，命在垂危，是他出手给救活了的。此言一出，群雄又群相耸动，尤其华山派、横山派以及青城派诸人更交头接耳地议论了起来。华山派的岳灵山忍不住问道，刘师叔，我大师哥在哪里？真的是那位姓曲的？姓曲的前辈救了他性命吗？刘振峰道，曲大哥既这般说，自非虚假，日后见到令狐贤侄，你可亲自问他。费兵冷笑道，哪有什么奇怪，魔教中人拉拢离间，什么手段不会用，他能千方百计的来拉拢你，自然也会千方百计的去拉拢华山派弟子，说不定令狐冲也会由此感激，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咱们五岳剑派之中又多一个叛徒了。转头向岳不群说道，岳师兄，小弟这话只是打个比方，请勿见怪。岳不群微微一笑说道，不怪。刘振峰双眉一皱，昂然问道，费师兄，你说又多一个叛徒，这个又字是什么用意？费兵冷笑道，哑字吃馄饨，心里有数，又何必言明？刘振峰道，哼，你直指刘某是本派叛徒了？刘某结交朋友乃是私事，旁人却也管不着。刘振峰不敢欺师灭祖，背叛横山派本门，叛徒二字原封奉还。他本来循循有礼，便如一个财主乡绅，有些小小的富贵之气，又有些骨气，但这时候突然显出勃勃英气，与先前大不相同。群雄见他处境十分不利，却仍与费兵针锋相对的辩论，丝毫不让，都不禁佩服他的胆量。费兵道，如此说来，刘师兄第一条路是不肯走的了，绝技不愿诛妖灭邪，杀那大魔头曲翔了。刘振峰道，左盟主若有号令，费师兄不妨就此动手杀了刘某的全家。费兵道，你不需有恃无恐，只道天下的英雄好汉在你家做客，我五岳剑派便有所顾忌，不能清理门户。伸手向史登达一招，说道，过来。史登达应道，是。走上山步，费兵从他手中接过五色令旗，高高举起，说道，刘振峰听着， 左盟主有令，你若不应允，在一月之内杀了曲祥，则五月建派只好立时清理门户，以免后患。斩草除根，绝不容情，你再想想吧。刘振峰惨然一笑，说道：刘某结交朋友，贵在肝胆相照，岂能杀害朋友以求自保？左盟主既不肯见谅刘振峰事孤立丹，又怎么与左盟主相抗？你崇山派早就布置好一切，只怕连刘某的棺材也给埋好了，要动手便即动手，又等何时？费兵将令旗一展，朗声道：泰山派天门师兄，华山派岳师兄，衡山派定仪师太，衡山派诸位师兄师侄，左盟主有言吩咐，自来正邪不两立。魔教和我五岳剑派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刘振峰结交匪人，归附仇敌，凡我五岳同门出手共诛之，接令者请站到左手。天门道人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到左手，更不向刘振峰瞧上一眼。天门道人的师父当年命丧魔教一名女长老之手，是以他对魔教恨之入骨，他一走到左手，门下众弟子都跟了过去。岳不群起身说道：刘贤弟，你只需点一点头，岳不群负责为你料理曲祥如何？你说大丈夫不能对不起朋友，难道天下便只曲祥一人才是你朋友？我们五岳剑派和这里许多英雄好汉便都不是你朋友了。这里千余位武林同道，一听到你要金盆洗手，都千里迢迢地赶来，满腔诚意地向你祝贺，总算够交情了吧？难道你全家老幼的性命，五岳剑派师友的恩谊，这里千百位同道的交情一并加将起来，还及不上曲祥一人？刘振峰缓缓摇了摇头，说道：岳师兄，你是读书人，当知道大丈夫有所不为，你这番良言相劝，刘某甚是感激。人家逼我害曲祥，此事万万不能。正如若是有人逼我害你岳师兄，或是要我加害这里任何哪一位好朋友，刘某纵然全家遭难，却也绝计不会点一点头。曲大哥是我至交好友，那是不错，但岳师兄何尝不是刘某的好友？曲大哥倘若有一句提到要暗害五岳剑派中刘某哪一位朋友，刘某便鄙视他的为人，再也不当他是朋友了。他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群雄不由得为之动容，武林中意气为重。刘振峰这般顾全与曲祥的交情，这些江湖汉子虽不以为然，却禁不住暗自赞叹。岳不群摇头道：刘贤弟，你这话可不对了。刘贤弟顾全朋友义气，原是令人佩服，却未免不分正邪，不问是非。魔教作恶多端，残害江湖上的正人君子，无辜百姓。刘贤弟只因一时情消投缘，便将全副身家性命都交给了他，可将义气二字误解了。刘振峰淡淡一笑，说道：岳师兄，你不喜音律，不明白小弟的意思。言语文字可以撒谎作伪，消情之音却是心声，万万装不得假。小弟和曲大哥相交，以情消唱和，心意互通，小弟愿意以全副身家性命担保。曲大哥是魔教中人，却无一点一毫魔教的邪恶之气。岳不群长叹一声， 走到了天门道人身侧，劳德诺、岳灵珊、陆大友等也都随着过去。
定仪师太望着刘振峰问道，从今而后我叫你刘贤弟还是刘振峰？
刘振峰脸露苦笑说道，刘振峰命在请客，师太以后也不会再叫我了。
定仪师太何时念道，阿弥陀佛，
缓缓走到月布群之侧说道，魔生孽重，罪过罪过。
坐下弟子也都跟了过去。
费宾道，这是刘正峰一人之事，跟旁人并不相干，衡山派的众弟子只要不甘负逆都站到左侧去。
大厅中寂静片刻，一名年轻汉子说道，刘师伯，弟子们得罪了。
便有30余名衡山派弟子走到衡山派群尼身侧，这些都是刘正峰的师侄辈，衡山派第一代的人物都没到来。
费宾又道，刘门亲传弟子也都站到左侧去。
向大年朗声道，我们受师门重恩，亦不相负，刘门弟子和恩师同生共死。
刘振峰热泪盈眶说道，好好，大年你说这番话已很对得起师父了，你们都过去吧，师父自己结交朋友和你们可没干系。
米维义唰的一声拔出长剑说道，刘门一系自非五岳剑派之敌，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哪一个要害我恩师先杀了姓米的？
说着便在刘振峰身前一站挡住了他。
丁勉左手一扬，呲的一声轻响，一丝银光电射而出。
刘振峰一惊，伸手在米维义左膀上一推，内力到处，米维义向左撞出，那银光便向刘振峰胸口射来。
向大年护师心切纵身而上，只听他大叫一声，那银针正好射中心脏，立时气绝身亡。
刘振峰左手将他尸体抄起，探了探他鼻息，回头向丁强道，
丁老二，是你崇山派先杀了我弟子。
丁勉深然道，不错，是我们先动手，却又怎样？
刘振峰提起向大年的尸身，运力便要向丁勉直去。
丁勉见他运劲的姿势，素知衡山派的内功大有独到之处，刘振峰是衡山派中的一等高手，这一职之事非同小可，当即暗提内力，准备接过尸身，立即再向他反之回去。
哪知刘振峰提起尸身，明明是要向前直出，忽然间身子往鞋里窜出，双手微举，却将向大年的尸身送到费宾胸前。这一下来得好快，费宾出其不意，只得双掌竖立，运劲挡住尸身。便在此时，双鞋之下一麻，已被刘振峰点了穴道。
刘振峰一招得手，左手抢过他手中令旗，右手拔剑横架在他咽喉，左手连撞封了他背心3处穴道，任由向大年的尸身落在地下。这几下吐起鹤落，变化极快，待得费兵受制，五岳令旗被夺，众人这才醒悟，刘振峰所使的正是衡山派绝技，叫做百变千幻衡山云雾13式。
众人久闻其名，这一次算是大开眼界。
岳不群当年曾听师父说过，这一套百变千幻衡山云雾13式 乃衡山派上代一位高手所创。这位高手以走江湖变戏法卖艺为生，那走江湖变戏法仗的是声东击西，虚虚实实，换人耳目。到得晚年，他武功越高，变戏法的技能也是日增，竟然将那家功夫使用到戏法之中，街头观众一见无不称赏。后来更是一变反将变戏法的本领渗入了武功，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这位高手生性滑稽，当时创下这套武功游戏自喻，不料传到后世竟成为衡山派的三大绝技之一。只是这套功夫变化虽然古怪，但临敌之际却也并无太大的用处，高手过招，人人严加戒备，全身门户无不守备严谨。这些换人耳目的花招多半使用不上，因此衡山派对这套功夫也并不如何着重。如见徒弟是飞扬跳脱之人，便不传授，以免他专务虚幻，与扎阵根基的踏实功夫反而欠缺了。刘振峰是个深沉寡言之人，在师父手上学了这套功夫，平生从未一用，此刻临急而使，一急臭功，竟将崇山派中这个大名鼎鼎真实功夫绝不在他之下的大崇阳手废兵制服。他右手举着五岳剑派的蒙旗，左手长剑架在废兵的咽喉之中。陈生道：“丁师兄、陆师兄，刘某斗胆夺了五岳令旗，也不敢向两位要挟，只是向两位求情。”丁勉与陆伯对望一眼，均想费师弟受了他的暗算，只好且听他有何话说。丁勉道：“求什么情？”刘振峰说道：“求两位转告左盟主，准许刘某全家归隐，从此不干预武林中的任何事物。刘某与曲阳曲大哥从此不再相见，与众位师兄朋友也就此分手。刘某携带家人弟子远走高飞，隐居海外，有生之日绝逐步履中原一寸土地。”丁勉唯一踌躇说道：“此事我和陆师弟可做不得主，须得归告左师哥，请他示下。”刘振峰说道：“这里泰山、华山两派掌门在此，衡山派有定仪师太，也可代他掌门师姐做主。此外，众位英雄好汉俱可做个见证。”他眼光向众人脸上扫过，沉声道：“刘某向众位朋友求这个情，让我顾全朋友义气，也得保家人弟子的周全。定仪师太外刚内和，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却极慈祥。首先说道：‘如此甚好，也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丁师兄、陆师兄，咱们答应了刘贤弟吧？他既不再和魔教中人结交，又远离中原，等如是世上没了这个人，又何必要多造杀业？”天门道人点头道：“这样也好。”月贤弟，你以为如何？月不群道：“刘贤弟言出如山，他既这般说，大家都是信得过的。来来来，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刘贤弟，你放了费贤弟，大伙儿喝一杯解和酒。明儿一早，你带了家人弟子，便离开衡山城吧。”陆伯却道：“泰山、华山两派掌门都这么说，定仪师太更竭力为刘振峰开脱，我们又怎敢违抗众议？但费师弟刻下招受刘振峰的暗算，我们倘若就此 答应，江湖上势必人人言道，崇山派是受了刘正风的挟持，不得不低头服输。如此传扬开去，崇山派脸面何存？定于师太道，刘贤弟是在向崇山派求情，又不是威胁逼迫，要说低头服输，低头服输的是刘正风，不是崇山派，何况你们又已杀了一名刘门弟子。陆伯哼了一声说道，狄修预备着。崇山弟子狄修应道，是，手中短剑轻送，抵近刘正风长子背心的肌肉。陆伯说道，刘正风，你要求情，便跟我们上崇山去见左盟主，亲口向他求情，我们奉命差遣，可做不得主，你立刻把令旗交还，放了我费师弟。刘振峰惨然一笑，向儿子道，孩儿你怕不怕死？刘公子道，孩儿听爹爹的话，孩儿不怕。刘振峰道，好孩子。陆伯喝道，杀了。狄修短剑往前一送，自刘公子的背心直刺入他心窝，短剑跟着拔出，刘公子俯身倒地，背心创口中鲜血全涌。刘夫人大叫一声，扑向儿子失身。陆伯又喝道，杀了。狄修手起剑落，又是一剑刺入刘夫人背心。定于师太大怒，呼的一掌向狄修急了过去，骂道，禽兽。丁勉抢上前来，也急出一掌，双掌相交，定于师太退了三步，胸口一甜，一口鲜血涌到了嘴中，他要强好胜，硬生生将这口血咽入口腹中。丁勉微微一笑说道，承让。定于师太本来不以掌力见长，何况世才这一掌，即向狄修以掌攻右，本就未使出全力，也不宜这一掌急死了他。不料丁强忽然出手，他那一掌却是凝聚了十成功力，双掌陡然相交，定于师太欲待再推内力已然不及，丁强的掌力如排山倒海般压到，定于师太受伤呕血，大怒之下第二掌待在急出，一运力间只觉丹田中痛如刀割，知道受伤已然不轻，眼前无法与抗，一挥手怒道，咱们走，大踏步向门外走去，门下群尼都跟了出去。陆伯喝道，再杀。两名崇山弟子飞出短剑，又杀了两名刘门弟子。陆伯道，刘门弟子听着，若要活命，此刻跪地求饶，只斥刘振峰之非，便可免死。刘振峰的女儿刘金怒骂，奸贼，你崇山派比魔教奸恶万倍。陆伯喝道，杀了。万大平提起长剑，一剑劈下，从刘金右肩直劈至腰，史登达等崇山弟子一剑一个，将早已点了穴道制住的刘门亲传弟子都杀了。大厅上群雄虽然都是毕生在刀枪头上打滚之辈，见到这等屠杀惨状，也不禁心惊肉跳，有些前辈英雄本想出言阻止，但崇山派动手实在太快，稍一犹豫之际，厅上已然尸横遍地。个人又想，自来邪正不两立，崇山派此举并非出于对刘正风的私怨，而是为了对付魔教，虽然出手未免残忍，却也未可厚非。再者，其实崇山派已然控制全局，连恒山派的定仪师太亦已铩羽而去。眼见天门道人 岳不群等高手都不作声，这是他五岳剑派之事，旁人倘若多管闲事，强行出头，是不免惹下杀身之祸，自以明哲保身的为是。杀到这时，刘门徒弟子女已只剩下刘正风最心爱的15岁幼子刘金。陆伯向史登答道，问这小子求不求饶，若不求饶，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史登答道，是。转向刘金问道，你求不求饶？刘金脸色惨白，全身发抖。刘正风道，好孩子，你哥哥姐姐何等硬气，死就死了，怕什么？刘金颤声道，可是爹，他们要割我鼻子，挖我眼睛。刘正风哈哈一笑道，到这地步，难道你还想他们放过咱们吗？刘金道，爹爹，你就答应杀了曲伯伯。刘正风大怒，喝道，放屁，小畜生，你说什么？史登达举起长剑，剑尖在刘金鼻子前晃来晃去，说道，小子，你再不跪下求饶，我一剑削下来了。一二，他那三字还没说出口，刘金身子颤抖，跪倒在地，哀求道，别杀我。陆伯笑道，很好，饶你不难，但你须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刘正风的不是。刘金双眼望着父亲，目光中尽是哀求之意。刘正风一直甚是镇定，虽见妻子儿女死在他的眼前，脸上肌肉亦毫不牵动，这时却愤怒难以遏制，大声喝道，小畜生，你对得起你娘吗？刘金眼见母亲哥哥姐姐的尸身躺在血泊之中，又见史登达的长剑不断在脸前晃来晃去，已吓得心胆俱裂，向陆伯道，求求你饶了我，饶了我爹爹。陆伯道，你爹爹勾结魔教中的恶人，你说对不对？刘金低声道，不对。陆伯道，这样的人该不该杀？刘金低下了头，不敢答话。陆伯道，这小子不说话，一剑把他杀了。史登达道，是。知道陆伯这句话意在恐吓，举起了剑作势砍下。刘金忙道，该杀。陆伯道，很好，从今而后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刘正风的儿子，我饶了你的性命。刘金跪在地下，吓得双腿都软了，竟然站不起来。群雄瞧着这等模样，忍不住为他羞惭，有的转过了头不去看他。刘正风长叹一声，说道，姓陆的，是你赢了。右手一挥，将五岳令旗向他直去，左足一抬，把废兵踢开，朗声道，刘某自求了断，也不需多伤人命了。左手横过长剑，便往自己颈中吻去。便在这时，岩头忽然掠下一个黑衣人影，行动如风，一伸背便抓住了刘正风的左腕，喝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去。右手向后舞了一个圈子，拉着刘振峰向外急奔。刘振峰惊道，曲大哥，你。群雄听他叫出曲大哥三字，知道这黑衣人便是魔教长老曲阳，尽皆心头一惊。曲阳叫道，不用多说，足下加劲，只奔得三步，丁勉、陆伯二人四掌齐出，分向他二人后心拍来。许阳向刘正风喝道，快走。出掌在刘正风背上一推，同时运劲于背， 硬生生受了丁勉、陆伯两大高手的拼力一击，砰的一声响，曲阳身子向外飞出，跟着一口鲜血急喷而出，回首连挥，一丛黑针如雨般散出。丁勉叫道：“黑血神针，快避！”急忙向旁闪开。群雄见到这丛黑针，久闻魔教黑血神针的大名，无不惊心。你退我闪，乱成一团。只听得哎呦不好，十余人齐声叫了起来。听上人众密集，黑血神针又多又快，毕竟还是有不少人中了毒针。混乱之中，曲阳与刘正风已逃得远了。